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丽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金刚经》的义理，当中呢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啊，有菩萨对万法的透视、无所执着以及行菩萨道。那您给我们讲到了菩萨对万法的透视当中呢，又包含了有这么几大方面啊。上次呢我们提到了于法时无所得，那接下来您再给我们阐述一下于法不说断灭相，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依法不说断灭相什么意思呢？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水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你说禅相也不对，这个断灭相也不对。什么叫禅相呢？就是他们觉得哦，人死了以后还是人，那么这个动物死了以后还是动物，那么是鬼死了以后还是做鬼，或者是猫死了以后还是猫。那么从佛教里面讲的说六道轮回啊，就是每一道里面呢它要有这种因，它才能够得到这种果。不要像我们这个人，你要持这个五戒，把五戒持好了你就保持人生不死。不要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把这个五戒持得很好的话呢，你每一生每一世啊你都可以做人，那么做的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很有智慧的人。那么如果能够行十善，那么你就成为天上的人。十善就是身善、口是、意善，就身里面呢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口是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绮语；意善就是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你把这个十善修好了，那么就在到天上去做天上的人。那么如果说你心里面有贪嗔痴，那么你就到三恶道里面进去。所以叫如是因如是果，不是说你永恒不变的，不是说你这辈子人以后下辈子也是人，不一定。你如果说作恶多端的话呢，你下一辈子可能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呢你说禅相也不对。但是呢有的人来说哦，人死人又如灯灭，一灭永灭，觉得什么都是空的，那么这个也不对。所以《金刚经》里面呢，它第一强调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第二呢，它就怕人家又是什么都是空的，啊，觉得连因果都空的，那么这样就很危险。所以呢，就讲到依法不说断灭相啊，在依在法上呢，不会说这一切法呢它是断灭的，其实一切法呢都是延续的。不管是我们的思想啊，或者是文化啊，或者是我们的灵性啊，都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所以虽然依法实无所得，但次于这个因缘和合及无常的变异这种性状里面呢，那么在这个一切事物呢仍然是存在的，并不是说没有，我们仍可以为他们定立一个假名。比如像我们说世间一切法都是空的，那我们这个桌子你说是空的，是从本性里面说它是空的，但是从相上呢它有一个形状，它有圆桌子， 有这个长桌子，有各种各样形状的桌子，还有呢这个桌子呢它有这种功能，可以看书，可以换电脑，可以做餐桌，所以桌子它有桌子的一个功能作用。因此呢我们把它安立一个假名叫桌子。那么椅子有椅子它的一个形状，要有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安立一个假名叫这个椅子。所以呢这种所有一切法呢本性是空的，但是它有形状，它有作用，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事物上呢安立的一个名，这个名呢就叫假名。所以呢我们仍可以说实相，也可以说是善法， 也可以说是第一波罗蜜，或者说忍辱波罗蜜，或者是说般若波罗蜜，或者是三十二相，或者是众生，或者叫凡夫。这呢都是一个假立的一个名称，我们不能把这个名称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法，那就错误了。所以呢，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虽然一切法是空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假修真，我们可以安立这个假名，我们用全巧方便来说一切法。所以呢，我们在《金刚经》里面这个名相特别的多，包括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心，也可以说说庄严浮土，可以说三千大千世界，或者说我见人见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名相呢我们都可以用一种全巧方便来表达出来。这一段呢主要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虽然有这么多相，但是呢不能去执着这个相，不能去执着这个相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也需要这种假相来表达这个义理。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一切法是空的，但是呢我们没有用这个语言文字概念来表达佛教的道理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佛法道理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就叫我们 要明白真空没有离开妙有，妙有没有离开真空，也就是说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空没有离开有，有没有离开空，空有不恶，起到一个中道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可以发现到有好多这方面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这个在金刚经里面你会看到，在这个文记里面讲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说断灭相啊。所以我们在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在一切法不会说这个断灭相，一切法都有这个延续的，都有一个名相。还有呢，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呢。在金刚经里面呢，什么叫实相呢？实相就是非相，所以如来说明实相。还有呢，在金刚经里面讲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所以这个都是很辩证的，你说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呢？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这个呢就叫一切法。如果说你是阿罗汉，那么你就不是阿罗汉啊，你是阿罗汉即非阿罗汉，是名阿罗汉，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呢，在金刚经里面讲到说，所言上法者，如来说即非上法，是名上法。什么叫上法呢？如来说即非上法啊，你如果说你执着是上法，那这个又不是上法，这个呢就叫上法。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说这个好人，如果说你每天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挂着这个大牌说我是一个好人，那这个人就不是真正的好人。真正好人就真人不露面，露面不真人。真正好人他不会执着他是一个标榜自己的一个人，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不会去执着的，不会执着这样的才是一个好人。还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所以如来里面说这个什么叫第一波罗蜜呢？这个第一波罗蜜就不是第一波罗蜜，这个才是第一波罗蜜。这个就是非常的高深的义理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富的，其实你就不是世界上最富的人。因为呢你在有这个排位的，那么是有极限性的，所以你要超越这个第一，这个才是第一。还有呢，在金刚经里面讲忍辱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就是智慧嘛，就是我们要行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么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我们在修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你不要老是在想着哦，我是在忍，那么你就说你说你觉得你在忍，那就是错了。如果你能够把世间所有一种矛盾把它化解掉，那种逆境把它化解掉，那么你心里面就很坦然。如果你心里面觉得哦，我现在在忍你，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现在呢打不过你，我忍你，这个十年以后再来打你，那这个就不叫忍辱波罗蜜。 在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啊、所以这里面讲的太好了。还有呢，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释迦牟尼讲这个般若波罗蜜，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呢？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就是这一部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用这个智慧来度化我们心中的这个迷痴，到达这个清净快乐智慧的彼岸。所以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佛说这个智慧到彼岸，即非智慧到彼岸，这个才是智慧到彼岸。还有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如来所说的三十二相，你不能去执着一个实实在在有一个三十二相，那么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呢，佛说的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那么另外呢，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这个同样跟上面的道理是一样。还有如来说人生长大，则为非大生，是名大生。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啊。众生是什么呢？如来说非众生，这个才是众生。如果一个实实在在是有众生，那么这个就不是众生。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我们讲到这个凡夫，它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凡夫，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凡夫，所以如来说即非凡夫，这个呢才叫做凡夫。还有如来说知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这个如来说过去心、在世心、未来心，皆为非心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心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心，这个才叫三心。还有呢，如来说庄严浮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来说庄严浮土，那么庄严浮呢，即非庄严，这个才叫庄严，不能去执着这个相。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讲了好多世界，不仅仅是这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但是我们不能去执着这种三相大千世界这个相，所以叫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个才叫世界。还有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还有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还有讲到知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你执着这个为尘，你就不是为尘，你执着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世界。还有呢，佛说为尘证，即非为尘证，是名为尘证。还有在金刚经里面还在讲到，说世尊说我将人将众生将受者相，即非我将人将众生将受者相，是名我将人将众生将受者相。我们不是讲说金刚经里面有四相吗？这是如来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有我将人将众生将受者相。释迦牟尼说了这个四相，即非四相，是名四相。在这个这金刚经呢，好多经文呢都值得我们去参、去悟、去了解。当我们有一天呢，从其中一句悟到了，哦，你这个时候明心见性啊，对宇宙万法你就彻底的开悟了、明白了、了解了，那么你身心呢就得到这个自在。所以这个金刚经呢，每一句话呢都可以让我们去悟，悟了以后就能开大智慧。
嗯，真的是哈，我们要不断的去体悟菩萨对于万法的种种透视。除了于法实无所得，于法不说断灭相，那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呢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吧。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这一句话也是在金刚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是金刚经的要义啊。凡所有相，就是世间所有一切相皆是希望。为什么这是希望呢？因为它是变化莫测，都是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灭，它是无常的， 变强的，所以叫希望的。即使我们口为各种事物定立这个假名，但它们并非独立自存和永恒不变的实体。就是我常常讲说，为什么呢？一切法是空呢？是希望呢？因为呢，世间所有一切的相，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放法不实的。另外呢，就是一切事物呢，会现象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当你这个缘聚在一起呢，就产生了一件事物；当这个缘散呢，哦，这个事情就消失了。就像我们有时候呢，啊，几个朋友谈出来，大家一起喝茶，啊，但是某一种原因，哎，这个缘散了，那么大家也离开了。所以呢，这个凡世间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还有呢，是缘来缘去，缘生缘灭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有一些事情随缘而来，也会随缘而去，啊，缘生缘灭，没有定向。所以呢，不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像什么，像放化不实，像做梦一样。这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映作如是光。如果是常常明白这个道理，这样惯想的话呢，那么你就在生活当中得到一种超越。当然呢，不是说你听了这个金刚经以后说一切法都是空的，然后呢你觉得什么都空的，都没有意义了，那么对人也很冷漠，不是这个意思，那就错了。正因为呢一切法是空的，所以呢我们要从空出假，我们更加要有爱心，要有这个慈悲心，要去关怀大众。因为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彼此之间应该要珍惜这个缘分，珍惜我们现前所拥有的一切。那么这样呢，你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呢，世间所有东西都在变，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所有相都是放化不实的。所以呢，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现前的一切人我们要去珍惜，我们做事呢更应该认真，从这个希望里面去找到一个不希望的这种真理，那么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加的开心。那么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呢，有好多有关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那么最出名的几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映作如是光。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典型的一个记忆四句话，就是为什么说一切法都是空的，因为呢一切都是有作为之法，它是放化不实。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佛教里面叫做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你在梦里面呢，哦，梦到人啊、事啊、物啊，什么东西都很真实，乃至有时候会让你开心，有时候会让你生气，有时候会让你很放松，有时候会让你很恐惧。但是呢当你醒过来以后呢，觉后空空无大千，当你这个梦醒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在做梦，做白日梦。你现在看到这个人事物好像是很真实，但是呢有一天你就觉得，哦，因为某一件事情啊，某一句话跟某一个人吵架啊，弄得很不开心啊，到最后感觉到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从金刚经里面悟到这种这个放化不实的道理。还有金刚经里面呢另外一句话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也是，就是所有的这个用色啊用音声呢来降佛都降不到的，因为这都是虚假的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还有呢，《金刚经》里面讲到，若见之相非相，则见如来啊。我们在看到一切相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智慧去光照、去分析、去进一步呢去透视一切法的本来面目。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见到如来。还有说，如来说一切之相 即是非相啊。释迦牟尼讲了好多种种的这个相，用了好多名词，那么这种相呢都不是一个真实永恒不变之相，所以叫做非相。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释迦牟尼所讲的这个身相就不是一个实实在的一个身相。还有不可以身相得降如来，不能用这个身相来降如来。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持相即是非相啊。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知道哦，我相即是非相，我这个相都不是一个有一个实在的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呢是由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了这个我，我们有一个实实在的我。在佛经里面呢这个有一个譬喻，说究竟我这个我在哪里呢？我在我这个手呢，我把手砍断了，这个还是有这个我啊。我在这个脚呢，我的脚砍断还是有这个我啊。所以呢这个我呢它是一个假合的一个我，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我。所以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
在我们了解了菩萨对万法的透视之后，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恭请答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金刚经》的义理当中的无所执着。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湛山法语节目。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跟我们讲解的是《金刚经》的义理。上一个时段呢，给我们阐述了菩萨对万法的透视。那接下来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关于无所执着。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们对这一个话题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啊。
讲到无所执着的话呢，我可以从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呢，就是《金刚经》里面讲到起相；第二呢，就是不起一相。什么叫起相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就是凡是有相，皆是希望。那么如果我们仍执着于这个相，那就是迷了，那就是凡夫啊。在种种执着的背后，皆因有这个我。所以呢，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会有这个我，就是你有所执着。如果没有这个我，又谁来执着呢？一旦有这个我，自然就有这个与我相对的他人或者是众生，于是呢，就有我啊、人啊、众生啊、还有受者啊，种种的这个着相，那就来了。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说，热心起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如果我们这个心里面有起这个相呢，那么就有这个我相、种相、众生相。热起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你在这个心上起这个相，那么有这个我相、种相、众生相、受者相。如果在这个法上去执着这个相的话呢，那也会执着我人众生受者。热起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四相的他的这个执着，都是因为每一个人起这个相，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四相的产生。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四种者不舍须菩提，是乐阿难罗行者。若菩萨心住依法而行布施，如人日暗，则无所见啊。所以我们这个菩萨的心住在这个法上去行布施的话呢，就像一个人呢进到这个暗室里面，他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有所住。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所以最高的境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心有所住，有所执着，有所起相，那么你所做的结果到最后呢还是有问题的。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这有我人众生受者啊。如果呢有这个众生，有如来可以度脱的话，那么如来这有我人众生受者。所以呢，对如来来讲呢，终入度众生，唯众生可度，他不会去起这个相，不会去执着这个相。所以呢，之所以人有烦恼，有人我是非，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那么都是因为他有这个起这个相、执这个相，不管是在心上好，在法上也好，在心念上也好，他有起这个相，那么他就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分别。所以第二呢，叫不起相。在《金刚经》里面讲，第一个是有取相，第二是不取相。如果我们能够不执着于任何的相，那就是什么？就是悟。你取相呢，就是迷，就是凡夫，就是没有智慧，无明。那么不取相，或者是不着于任何的相，就是叫悟，那就是佛。那么你达到这种境界以后呢，你就能够离相，将一切相能够离相，能够不执于相，不起一相，或者是呢不执着。这就是这个金刚经所提出来的修行的要领啊。所以呢，大家读这个金刚经，把这几句话听明白了解了，那么把金刚经的要领呢也理解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就是金刚经告诉我们不起一相。那么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是离一切之相则名诸佛啊。在一切相里面能够远离一切相，不被一切相所着、所迷、所转、所染，那么你就是佛了。不起于相，如如不动啊。我们对外在的相、心里面的相不会去执着，不会去攀缘，不会去依赖，那我们的心就能够如如不动。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个在金刚经里面 也是经典名句。什么叫如来？我们常常讲叫如来，如来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如来呢，它的这个本体如如不动，无所从来，它本来就没有来，亦无所去，也没有去，没有来也没有去，这个就叫如来。所以如来就如如不动，为什么会来呢？应众生的根器而来，这个叫如来。所以呢，这个《金刚经》里面说，真正的这个如来是不动的。还有《金刚经》里面讲到，若菩萨心不知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啊，这里面就讲说，如果菩萨心不知于法而行布施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如人有目，就是人有这个眼睛一样，日光明照啊，见种种色，这个时候看到这光明一片，非常的清楚，什么事情呢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你心有所住，就像一个人到暗室里面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一个是起相，一个是不起相。起相就是心有所住，那么他去行布施的话呢，那么他就是黑暗的，看不到光明。你如果说不起一相，心不走法来行布施，那么就像白天眼睛好的人看到一片光明清清楚楚。如我系为国离王，国在身体啊，我以我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释迦牟尼在讲他当时在很早以前作为被那个国离王裹在这个身体的时候，当时呢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就是他不起一相，他不会执着有一个我或者我这个身体。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又念过去依五百世作忍辱三人，依我所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在很久以前，他在做这个五百世的这个忍辱三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也没有去执着。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说，凡夫跟圣人觉悟跟迷惑，他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你起相或者是不起一相。起相就是凡夫，就有烦恼啊，有执着。那么不起一相就是圣者，就是觉悟者，他不会去执着，所以他心里面是如如不动的。
有关《金刚经》的义理，大义法师朱一给我们阐述了菩萨对万法的透视，以及刚刚呢也给我们讲了取相不取于相，都是有关无所执着的。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叫做行菩萨道。那恭请大义法师把行菩萨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在《金刚经》里面呢，从《金刚经》义理里面，刚才讲到菩萨的透视啊，菩萨对万法的透视啊，无所执着的。那么最后一个目的呢，释迦牟尼讲那么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行菩萨道，就叫从空出假，发起这个菩提心去行菩萨道，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呢，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这个《金刚经》里面说行菩萨道呢，我从几个方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我皆令日为涅槃，我密度之，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到这个佛菩萨非常慈悲，他希望所有众生到最后离苦得乐，转凡成圣，到最后证到这个为涅槃。第二呢，不受福德。第三呢，受持及演说。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金刚经》这个义理的最后一部分。首先呢，我们讲一讲说，讲到说我皆令日为涅槃而密度之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所注重的不是只为自己求解脱，我是希望帮助众生能够脱离苦海。即使呢菩萨救度无数的众生，也不觉得自己有救度众生之想，这个就是一种境界。就是菩萨呢，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自我解脱。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成为菩萨。菩萨所以大乘菩萨，那么大乘从哪里呢？是从小乘来。那么小乘跟大乘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小乘呢是很简单，就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最多呢在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那么菩萨，这个大乘的菩萨呢是什么意思呢？大乘菩萨就像大巴一样，或者像火车一样，或者是像大轮船一样，它不只能承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它能够承载到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或者乃至很多很多人，这是菩萨的精神。所以呢，这个在佛教经典里面说，菩萨有发这个愿，说我不日地，谁日地？还有呢，发了另外一样的，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脱离苦。作为菩萨的行者，时时刻刻都怎么样想办法能够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希望他们脱离苦海，得到这个涅槃。这个菩萨每天在度不同的众生，度好多众生，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我在度众生，他觉得我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好多经文里面都有讲到这方面的道理。其中有一段呢，这个金刚经里有一段是这样讲，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食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之为一涅槃阿弥陀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众生，那么把它归类起来呢，它有四生。哪四生呢？第一呢，就是卵生。什么是卵生？比如像鸡啊、鸭啊，或者是蛇啊，它是要有这个蛋，然后来孵出来，是叫卵生。第二呢，叫胎生。胎生叫牛啊、马啊，我们这个人呢，这时候都是胎生，从胎里面怀孕然后生出来的。第三种是什么呢？食生，就像蚊虫，你潮湿的地方，那么这个蚊虫就长出来了。另外一种呢，就化生。化生就佛菩萨的化生，比如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莲花化生，花开降佛，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是莲花化生的一种情况。所以把它分门别类，那不处于这四生。当然，那么把它扩大起来，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个众生，它的那个情况不同。那么菩萨呢，所发的这个愿是什么？我皆令之为一涅槃阿弥陀之。所以呢，诸佛菩萨发这个愿，要让这种卵生、胎生、食生、化生的这种众生，到最后呢，都要证得涅槃，离苦得乐，证到佛的果位，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发的这个菩提愿。还有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如是密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密度者。哦，这个是高的境界了，就是菩萨应该要发这愿，广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么同时也要明白，你在度化一切众生的时候呢，你不能去着相，所有一切众生呢，实实在在没有众生得密度者，要有这种观念，就是终日度众生，唯众生可度的这个意思。那么《金刚经》里面同时还讲到说，当生如是心，我应密度一切众生，密度一切众生矣，我无以众生是密度者啊。所以呢，我们要当生这样的心，就是要什么心呢？就是我们要去发愿广度一切众生，度化他们，把他们度化以后呢，你心里面呢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执着。这个就是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佛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以后，《金刚经》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要发这个愿，让一切众生将来都能够成佛，叫皆共成佛道。那么第二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提醒我们不受福德。什么叫不受福德呢？啊，就是在旁人看来呢，菩萨救度无数众生，这个福德是无量的，但是呢，就菩萨本身来看，却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福德。因为既然无所执着，又怎么样贪取这个福德呢？所以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就是我们不受福德，虽然每天度众生修了好多功德，但是不要去执着它， 因为我们是讲说无所执着的嘛，所以呢你去度化众生，你也不能去觉得哦，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我希望得到多少福报。就像那个佛经里面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梁武帝问这个菩提达摩祖师的这个例子。梁武帝呢他是一个皇帝，但是呢对这个佛教最高的这个境界的思想还不是很懂，他只是贪求这个表面的功德，他就觉得我现在我信佛了，我降世啊，造佛像啊，度了好多出家人出家，还有做好的善事，我一定有很大的功德。所以问那个菩提达摩祖师，菩提达摩祖师跟他讲说没有功德。当时呢这个梁武帝听不懂啊，为什么没有功德。所以呢如果说梁武帝对这个金刚经真正明白的话，他就悟到了有功德不能执着功德，这个才是功德。你执着这个功德了，那么本身就不是功德，最多就是一种福德，一种人天的果报而已。所以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若菩萨不知相不识其福德，不可思量啊。所以菩萨呢在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呢没有着相，那么他这个福德呢就不可思量。如果他一着相呢完了，那么他这个功德呢就不是功德了，这个功德就有相了。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忍，此菩萨甚强菩萨所得功德。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了哈，就是如果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哇，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个能够这个恒河沙世界，这代表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七宝，这样来布施。另外一个人呢，知一切法无我，他不需要去布施怎么都想，但是他懂得这个法，他知道一切法没有一个我，得成一忍啊，一菩萨甚强菩萨所得功德啊。那么后面这种懂得这个无我法的这个人，他的功德比前面的用这个马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及布施的这个功德还要大，这个说明这个法的重要性。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菩萨所做的这个福德，他不应该去贪着它，不应该去计较、执着、依赖。是故说不受福德，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不受福德。所以呢，就是真正行菩萨道的话呢，他不回报。在佛教里面讲到三轮体空，就是当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要把这个能布施的我要把它忘掉，要把布施的这个对象也要把它忘掉，你要把这个布施的过程也要把它放下，这叫三轮体空。如果说你执着你在修功德的过程，那么你有时候就有烦恼，你会感觉到哦，我帮了多少人，到最后没一个人帮我，那么你就起烦恼了。那我们讲到这个行菩萨道啊，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受持及演说。在金刚经里面呢非常重视这要去受持，叫依金刚经的道理依教受持，同时你还去演讲这个金刚经的义理给更多人知道，希望更多人呢来受持这个金刚经的这个道理，大家呢就能够得到大智慧。如果有人受持读诵金刚经并为他人解说，那就是什么境界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这不仅可以成就无量的功德，而且呢也是修行菩萨道啊。好，所以大家听完这个金刚经以后，大家要按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呢去受持。所以叫如果有人受持读诵金刚经并请为他人解说这个金刚经的妙理，那么这个就是上能够得到这个福道，下能够化度这个众生，叫上求福道，下化众生。所以呢如果能够这样受持，那么这种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行菩萨道，也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本怀。所以呢我们在读经啊学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感受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要说这个金刚经，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金刚经的目的让我们看破放下，然后发大愿行菩萨道，去供众生达成一片，到最后结共成佛道。
好的，那感谢达义法师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分享了《金刚经》。那希望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读诵并且抄写《金刚经》，功德无量。在此呢，也要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Thank you.